曾经的中国防疫成功典范上海，目前疫情快速上升，进入封城状态。中国副总理孙春兰4月2号到上海，强调话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格尽格，应治尽治。孙春兰到上海宣布坚持清零政策之后，4月4号全市进入了新一轮的核酸采样，继续实施封控管理，严格落实足不出户。之前在3月26号上午召开的防疫记者会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曾经说，上海不能够封城，原因是避免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是上海3月27号以黄浦江为界，浦东和浦西分区轮流封城。不过经历整整一个礼拜鸳鸯火锅式的封城之后，上海疫情仍然未见改善，反而再创新高。上海市卫健委在星期五早上通报，在4月7号上海再增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24例，无症状感染者20398例。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严格封城对于上海城市本身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就业市场的冲击。他说，
因为你一封城，第一个马上就是影响了是他服务业嘛，那服务业简直是不能动的，因为服务业是靠着人员往来嘛。
刘孟俊说，其实一旦封城，首先影响的就是城市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就是依赖人员往来，封城不能够上街购物，不能够上学，亦影响补教行业、餐饮、观光、电影、休闲娱乐、教育业等几乎全部都是停摆。媒体亦冇人发到现场采访，服务业是创造包括上海在内几个大城市就业机会的主力，这些从业者都是城市消费和经济运作的主流，清零政策会直接冲击到未来的消费能力。刘孟俊说，在制造业、科技业方面，如果从业用隔离在工业区或者在产业园区里面，禁止他们对外移动，确实能够保持产业的运作能力，但在服务业方面就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执行长罗庆生认为，这一波病毒的性质不同，严格封城的清零政策恐怕会拖延很久，将会重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很多产业。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次清零恐怕不会像前几次你清了半个月 OK 就差不多了，了不起再给你拖个20天，恐怕这一次不会那么简单。
罗庆生对美国之音说，今次的清零措施恐怕不会好像前几次这样实行清零，大约半个月至到最多20日就完全控制，因为这波病毒的变异性太强，而且在之前亦没有做完善的预防，上海又是这么大的城市，要做到完全清零是很大的挑战的。他认为很可能是清零失败，被迫不停地继续封城，最后被迫要和病毒共存，而这样拖下去到最后对于上海的经济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对于服务业、运输业、对于整体生产冲击都非常大。据美国之音引述南加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的分析说，上海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占中国的 4%，过去一年只有上海的财政收支是正数，而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全部都是赤字，上海具备帮助或者扶持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作用，一旦封城将会重创中国经济，亦会造成供应链断裂。上海是中国经济、财政、航空、港口物流中心，亦是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为了不被封城严重影响经济命脉，上海的机场、铁路、国际货运和股票交易所都仍然维持开放，全球最大的港口上海港照常全天候营运，晶圆代工厂中心国际运作亦不受影响。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大陆所所长刘孟俊说，上海不只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亦是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和高科技重镇，所以中国当局就是希望在实施严格防疫措施的同时，亦尽量保持他们的经济正常运作，所以之前上海坚持不采用大规模的封城措施。他说，最近采取浦东、浦西两区轮流封城的模式，依然是试图保持他们的金融行业正常运作，但恐怕和金融行业配套的其他行业模式亦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最后还会冲击到金融业的。他说，
那个 是股票市场来照样的进行交易等等，因为那是不需要人在场的，可以利用到 ICT 的一些数位科技来进行。
刘孟俊说，例如股票市场交易不需要依赖人工，可以利用信息通讯科技进行行业，而且还未有看到受到很大影响的迹象。不过他认为这个是没办法支持太久的，因为从业员工需要上落班，按照之前的模式令到员工在公司里面生活很能去维持控制方式，现实上是没办法维持太久的，对金融行业再会有负面影响。而上海是排第四的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上海想要超越排名第三的香港，那这种严格的清零政策势必是没办法维持太久的。刘孟俊说，以成立十年之内的市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为例，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他的城市独角兽企业前三名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城市都具有金融中心的背景。之前由香港疫情爆发，联动性高的深圳进入了封城，即是重度影响供应链。由深圳的例子可以估计，上海封城状态如果持续下去，大概都会是吃不消的。中国国家高端的智囊机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英国的智囊机构 CN 集团共同编制的第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在3月24号发表。这个指数从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声誉等方面对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进行评价和排名。前十位依然是纽约、伦敦、香港、上海、洛杉矶、新加坡、三藩市、北京、东京和深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执行长罗庆生说，如果单纯好像之前的封城状态，短期间将生产、销售、服务等等的延后，在封城结束之后会出现报复性的消费，一减一增之下，似乎对于全国的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但是今次的清零大概不会那么顺利，而且不只是冲击中国经济，也将会造成全球的影响。他说，
它会产生一个连锁效应，就中国大陆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再快速的达到清零效果的话，整个拖下去的话，中国大陆的生产它的供应链就会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混乱。
罗永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将会一个连锁效应，如果没办法快速达到清零效果而继续拖延封城，将会造成全球供应链混乱，连累到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现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控制住疫情，正在全力复苏经济之际，但是就受到中国要达成清零而使到全球供应链大乱。如果欧美因此经济增长趋缓的话，将会回头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上海实施封控筛查之前，很多投资银行就已经预测，在奥密克戎疫情和俄乌战争冲击之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会乐观。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说，中国今年恐怕难以达到年增 5.5% 的目标。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执行长罗庆生说，年增 5.5% 的目标似乎是不可能。他指出，伟佳银行摩根士丹利将中国全年的 GDP 预估值由 5.1% 下调至 4.6%， 而且第二季度的经济前景面临风险，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会有对应的措施。他说，
他会采取一些比较激励的措施，会的，一定会的，比如说更宽松的政策啦，金融上更宽松，然后鼓励措施，甚至有些可能。
罗庆生说，中国政府一定要采取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例如包括金融在内更加宽松的政策，甚至向美国学习直接派钱。如果这些措施的效果还不够的话，那就会继续宽松政策，例如在降准之外真的会减息，如果持续不景气，减幅就会越来越大。如果消费市场持续不理想，将会出台更强的刺激消费措施，所以可以预估这些刺激经济的措施迟早可以看到效果。而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亦认为，面临上海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代价，中国政府势必将会推出更加能够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是恐怕效果有限。他说，沿海城市几乎都是因为疫情爆发而曾经封城，现在上海这个金融和科技大城又实施严格清零，预估到五月呢亦不是太可能完全解决到疫情问题。目前看来只能够指望第三季能够有大型经济刺激措施，亦即是中共二十大举行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正逢病毒最活跃的秋冬时期，很可能面临的是不是再度清零的难题。 如果舉行二十大的時候全程實施清零政策，就很難突顯中國所謂的制度優越性，所以必須要在第二季中期就開始刺激經濟。他說
你现在是刺激经济的措施，大概就这个。第一个是外部环境还是比较多变嘛。
刘孟俊话，刺激经济的主要措施面临几个问题。首先是外部环节多变，俄乌战争不知几时结束，美国依然持续经济制裁，外部风险不能够只是靠内需，刺激内循环的方式有三准。第一是消费，但是在疫情和封城措施造成就业不稳定，家庭消费很难有大幅增长。此外仲能够依赖产业投资以及政府的财政刺激，民间产业的投资必须要靠大量的补贴，但是服务业就不是太过乐观，大概只能够靠制造业基础建设的投资。刘孟俊说，为了在第三季度达到相当的规模，货币更加宽松可能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不过要达到年增 5.5% 这个目标实在是不容易。上海如果要继续清零政策的话，或者是其他重点大城市亦实施清零政策，习近平将会面临经济下行和严格防疫政策这个无解的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